我们也想先读一篇经节，《帖罗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开始读，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仅在于言语，也在于能力和圣灵，并充足的确信。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中间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我们再读一次，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仅在于言语，也在于能力和圣灵，并充足的确信。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中间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请我们两两的导读这个经节。
Nuestro evangelio no llegó a vosotros en palabras solamente, sino también en poder en el Espíritu Santo y en plena certidumbre, como bien sabéis qué clase de personas fuimos entre vosotros, no a muerte vosotros, por amor de vosotros.
我们的福音不只是言语，借着言语到你们那儿去，但也是借着能力，借着圣灵。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中间是怎样为人。一个为人有一个样的冲击，福音不只是一个信息，而是在那个信息后面有这么一个人位，这个人位来释放这个信息，产生一个冲击。这是今天下午我们这一堂信息我们要交通的，就是这样一个为人，一个生活和一个责任，就是父母的为人、生活和责任。我们来看看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能传给孩子们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我们开始提到如何兴起，为着教会生活，为着主的行动兴起下一代，为着主的再来兴起下一代。你无可避免一个重大的责任，就是父母亲的责任。在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亲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们曾出了一本书，特别提到父母，一主要是说到父母亲的责任，因此下午这堂信息就是针对这个。好像听起来挺吓人的，对我来讲我觉得挺这个震撼的，因为我不是来针对家庭啊，我也不是Laura Doctor 这个很有名的，或者 Dr. Phil 这几个有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我对这个没有答案。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负担去向他们来这样传讲是怎么做啊，讲究方法等等。但是我今天下午的感觉是要以一个短短的开始的话来跟大家谈谈我们专注的是什么。我们专注神的经纶，这是任何并所有信息的开始的起头，就是以神的经纶做起头。现在我们的交通就是最 最合适这篇信息的观众呢，就是那些刚结婚，还有那些还没结婚的，或是刚结婚的，刚生了小孩的那些家长。因为其他人听了可能都觉得好像很气馁，包含我在内。因为我们都清楚我们所做犯过的许多过错，所以我们就用一个令人兴奋的一些信息开始吧。我们如何身为一个父母来有份于神的经纶，这是指在我们每日的家庭生活里面来有份于神的经纶。有一些很基本简单的点，非常实际的点，我愿用这几个点来与大家勉励。最好的方式来得着神的经纶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在神的经纶里都是谈到器皿。保罗得到这样的意象，他马上他得救之后，当亚拿尼亚到他那边去，神的天使向亚拿尼亚启示显现，跟他说保罗是一个蒙拣选的器皿。然后保罗也说到作为被怜悯的器皿，他所有保罗的十四篇书信把它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就是敞开的器皿。所以圣徒们，让我们这样开始吧，每天我们开始是以一个敞开的器皿开始。神的经纶就是要把他的琐事和他所有的丰富分赐到他所拣选并蒙救赎的人里。他是一个分赐的神，他是不断的流通，不断的涌流，并倾倒出他所有的一切给这些敞开的器皿。他不要我们做任何事，也不要我们尝试去做任何事，我们只要敞开给神最好的配合，就是学习如何敞开。对我个人来说，我知道要敞开不太容易。你是不是对这个敞开？我们可能对某些事情敞开，可是有些事情实在很难敞开。要做一个敞开的器皿，需要我们是一个倒空的器皿。敞开和倒空是很相类似的。我们能把我们的未来敞开吗？我们能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婚姻，我们如何打发时间的，能把这些都向主敞开吗？向给主做有一个最小的配合的吗？这一切都是在于敞开。主啊，我把我的人生，把我的未来，把我和孩子的关系向你敞开，我向你敞开。主啊，进来来搜寻我啊，来照亮我。主啊，尽可能的把你自己和与我调和，渗透浸透我全人的每一部分，我愿意敞开。主耶稣，我到底怕什么呢？我到底担心什么呢？我就向你敞开。主啊，我把这一切都向你敞开，就以我们现在的情形来向主敞开。是不是有一些事情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作梗啊？我们就向主敞开。这就是向我们，这是我们如何来操练在神经轮的中心线上。第二个啊，我总共有四个哈。第二个的，当你敞开之后呢，第二个主要就是说，我们的晨兴时间其实就是一个敞开的时间。我们向主呈现一个敞开的器皿，倒空的器皿，我们大大的敞开，主就大大的分赐。你问神说，若是神不需要我们的决心，不需要我们的尝试，不需要我们任何的，那他到底需要什么呢？我们能做什么呢？能够来帮助神往前在他的工作。首先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敞开， 倒空的器皿。第二点呢，就是他需要一个奉献，需要我们的奉献，不是我们的应许，而是需要我们同意。奉献就是让主来做，这和倒空和敞开是一样的，就是把我们的奉献交给主，将我们自己奉献给主。神就是最温柔的一个神，他绝对不会占有你啊，不经过你同意就来占有你，他不会强迫。有时候我们听到圣徒们说，主可能做这个，主可能做那个，但主从来不要你去做任何事，他就是爱你。然后我们却回应主说，我们需要来为主做什么，但是主不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要给主我们的同意，来让他，主啊，你进来，进入我们这些倒空的器皿里面，来把你和我来调和，不管在任何地方，全人的每一部分都需要与你调和。这样子，我们把我们的奉献给了主，把自己奉献给主。第三件事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主把我们放在某个特殊的环境里。我想把这几个点呢写在胆上，第一个是敞开，第二个是奉献，我说奉献并不是许诺某件事。我们好像每次诚心的时候来奉献呢，就是一个同意，同意让主进来，给主这样的一个管道，让主进来。他第三呢，就是把我们放进一切的环境里面。就是你知道吗，主呢，可能和我们的健康，和我们家庭，和我们的婚姻呢，工作、财务等等这些问题来了以后呢，就迫使我们这些环境呢，才使得神的分赐得以进行。我们总是需要一个蒙福的一个人生，譬如说孩子要好啊，我们的财务啊，经济状况要好啊等等的，这是我们所求的。然后我们生病了，我们也好不起来，医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是怎么样的环境呢？然后你就敞开了，你向主奉献自己，然后分赐就进来了，不断的进来。若你没有这样的环境呢，你可能就不会有这样接受分赐的经历。每个人都晓得，我们都有某种环境，也就是在这儿，就像那个这水龙头一样，水龙头的开关让主更深的、加强的来分赐给我们。甚至我们的失败，没人喜欢失败，但是有时候这些失败呢，就控制了我们的人生。在神的经纶里，我们很想我们都喜欢读彼得， 我相信彼得很一定很不喜欢当彼得，在圣经里面说到彼得就是那种各样的大的失败。当彼得否认主的时候，主说若是你在人面前承认我，我在父面前承认你，你在人面前否认我，我在父面前要否认你。当时彼得呢，就当他要认见主的时候，主会说我不认识你。当主他否认主，主看着他的时候，那样的一个眼光就把他全人给崩溃了。那是他最大的失败。他说他知道他完了。然后他到会堂外面就大放声大哭，那真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时刻。可是主又走向他，主说，主又问彼得说：“你爱我吗？”然后主开始来恢复彼得。你知道吗？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到底是在里面，在主说你完了，你就完了，到底是完了吗？那只是一些好的这个例子。那就是分次会在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强分次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把任何人排除在外面。第四点呢？第四点是什么呢？神的经纶需要我们的认知。这就是说，在神的经纶里面，我们必须要知道现在的情形。所以当有问题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当失败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该怎么做，如何敞开，如何倒空，如何再回到主面前，如何被主恢复。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知，就是神的心意不是要一个完全表现很好的一个人，他需要一个神人，他需要在他丰富强烈分次下的这样三一神分次的这样的人。我们这些家长越快的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认识，进入这样的一个意向呢，我们就会有很大的一个翻转。在旧约有一个故事，我要给你一个例子，把这四个点都连接在一起了。是指有一个不生产的，就是哈拿，这个没有办法生孩子的人，他是一个敞开的器皿，但是他无法生育。这时候我们知道圣经说耶和华将他的子宫封闭了。你喜欢耶和华神吗？是耶和华神做的，耶和华神让他不能生育。好像很残忍哈，在那时候那个时代，你要是没法生孩子，你等于是毫无一无是处。所以有一个孩子就是有了一切。很不幸的，他先生有另外一个太太，我信。因为第一个不能生孩子，说他又娶了第二个孩子，但是他们必须要有孩子。然后田娜娜有很多，那个第二个孩子有很多孩子，所以这个压力就不断来了。圣经说到他是一个仇敌。奥克纳是就像他在时候就是安抚这个哈拿，说我很爱你，我比爱你比他们更多。这是怎么回事呢？你可以感觉到吗？这是他的妾有了这么多孩子，然后却来讥笑哈拿说他没有孩子， 他知道他的先生喜欢哈拿比喜欢他还多，这就把哈拿完完全全的摆在一个环境，这就是环境，我们讲的环境。然后你又问说，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呢？神为什么让他不能生育呢？他是不是在玩弄人呢？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吗？让人来个经历各种苦难呢？为什么呢？因为神有一个需要，神的需要是相当大的。你读了撒母耳上下记的生命读经的时候，你可以读到，说到神和这些祭司们的关系非常的不好，因为这些祭司们都堕落了。当亚伦和他的孩子们堕落之后，那时候没有祭司了，没有亚伦，没有这些，他们都堕落了。怎么办呢？他的孩子们都道德沦丧，都变得堕落，这时候怎么办呢？这些先知们、申言者来斥责他们，要管好你的孩子。当时神有一个需要，因为他与人的关系，他与祭司的关系非常非常不好。这时候我们谈到神有一个需要，要来改变这个时代，来把国度带进来，他需要撒母耳。所以神预安排了所有的环境，把哈拿的让哈拿不能生孩子安排了这样的环境，给他这么大的压力，然后他的祷告就出来了，那个祷告就来了。哈拿在帐幕的外院子，他这个祭司以为他喝醉了，因为目前这个时代在这个祭司面前他还是不了解。这时候哈拿将全人向耶和华请到出来，他祷告说，就像我们祷告说，主啊，我是何等失败，我太贫穷了，我什么都不行，我什么都不是。主可能也会说，我也很欠缺，我也很贫穷啊，哈拿，我也很贫穷。当他祷告说，主啊，我需要一个儿子，你可不可以想个办法，就行个奇迹给我吧，给我一个儿子。主也可能会回应说，哈拿也可能会告诉他说，我需要一个我需要拿西米人，我找不到一个 Nazarite 这样一个人。然后他就说了，就答应了。这时候他就答应耶和华的，说了，现在我知道了，你给我一个儿子，我就给你一个 Nazarite。你可以几乎看见这样一个世代就转过来了，就因着他这个祷告，这个世代就转过来了。就是那一天，在帐幕的那一天，那是一个母亲，不是这个儿子，而是这个母亲，他说他终生就要成为一个 Nazarite。 这时候撒母耳长大了，他该断奶了，该要进入这个帐幕了。他这么爱孩子的一个妈妈，这时候他先生带他去，要去，他说我要留他留到断奶为止。现在长大了，我必须要让他走了，然后把他，若是他像你跟我一样的话，他会说，你看到他是怎么样， 他怎么来抚养 Samuel， 他会把他，他会破坏他的。我，你看，他实在是不够任何资格来照顾我的孩子。他抚养育了这样的一个孩子，并将这样一个孩子献给了神。那今天下午呢，我们要知道主有一个需要，他要转移这个时代，他正在全地在寻找这样的 Nazarite 人，寻找这样一个完全奉献的 Nazarite 人，不喝，在成长过程都不喝酒，滴酒不沾，也不剃头发，需要这样一个完全奉献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对我来讲，这是最最奇妙的一个部分。我曾养育了青少年的孩子，我可能，但是我知道，现在Samuel， 你现在是一个，我把你奉献给主了。那什么，万一我不想成为一个Nazarite 呢？但是他就配合了他妈妈的奉献，不是他自己的奉献，而是他妈妈的奉献，他就活出了并完成了他母亲的奉献。这听起来是不是相当令人温馨，感到温馨呢？所以从母亲开始，然后接续着由儿子来进行，一直到国度来到大卫受膏抹，成为他做了祭司，他做了士师，还做了伸言者，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非常有功用的一个人。今天下午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高样，高要呢，我要开始从我内心深处来与大家有交通到这个父母亲的角色。你不晓得父母亲对儿子下一代的影响有多大，希望我们都能够来接受这样的一个四个点。在哈拿有这样一个环境，然后有一个认识，在生命读经里面，李弟兄说哈拿的祷告不只是为他自己来祷告，而是为着神祷告。这告诉我们的一件事，他进入了神的需要，他了解神的需要，他也给奉献了这样的一个祷告来符合神的需要。第一大点，神注重我们的所事过于我们的所做或所能做的，他在意我们的为人和我们的生活。这个部分是讲到为人，为父母的为人，在教会所看重的是人的所事，工作在于人，主的工作也在于人的所事。你听过吗？人就是工作在于人，你每次要看见主的行动，你需要的就是这么一个人来做，是人来建立的国家。我们可以将全时间的差派到各地，但是主要的并不只是同工和这些全时间受差遣的这些人，而是他们所去的这一地这一国，会有人敞开，然后像戴德生一样把福音带进了中国。这不只是中国有几十万的这个宣教士去， 而是这么一个人。甚至在儿童工作上，我们可以指派几个弟兄去照顾孩子，然后你们开始来心不甘情不愿的来服侍啊等等。几年后，然后有个弟兄呢就拿着吉他来唱诗歌，很高兴的来唱诗歌。所以不是这个工作，而在于人。神的经纶总是看重人。这四点就能帮助你如何成为这样一个人，在神经纶里的一个人。这是神的需要，教会也是一样，不管你在哪儿哪一处服侍，这在小牌里面也是一样，在家聚会里面，我们看见主要是人带进了这样一个气氛，这样一个负担。你想要来模仿，你是模仿不来的，因为你想要模仿哪个人，你是模仿不来的。第二重点，做家长的凭他的为人来治理家庭，乃是凭他的琐事，不是凭任何方法。有时候我们有家长的交通的时候，最迫切的家长都是那些家里有青少年的，他们也是最敞开的。但是你知道，这不是一样方法，我没有办法给你任何一种方法来带青少年，必须要有这么一个人来有这样的精力去买油，在各样的环境里来花时间接触主，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合适的人。不是用什么方法来治理的，而是用为这个人的琐事。我们一旦做任何事，其次是方法，我们不需要好方法，而是需要合适的人。我们一旦注重方法，就会落入虚伪不实，不同于表里一致的真实。你要是用一个不好的方法，但是一个正确的人，结果还是能做的。任何好的方法，只要人不对，就没有办法成功。我们来这里不是来研究什么方法，我们一旦注重方法，就会落入虚伪不实。我们不需要任何好的方法，这和表里一致的真实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来看到第二大点，生活。我们需要认识我们是神人，从神所生，属于神类，这就是神人生活的开始。我们曾经想过，要是李弟兄来主持一个家长会的话，他会怎么说家长交通。其实李弟兄所释放过的每一个信息，你会发现每一篇信息都是有关家长的，他并不是告诉你如何来抚养孩子，或是怎么样来管教孩子，拿教训孩子，打孩子等等。他的唯一负担乃是成全我们在每日的生活里面，他将所有的真理和应用都告诉我们，我们如何来经营我们的家庭生活。甚至当我们进入这神圣启示的高峰的时候，他也是，我们也要看见这是为着家长的，这就是他所说的。我们必须要看见，这是我们认知的部分，我们必须要看见我们是神人，我是一个神人的父亲，我是个神人的母亲，我是从神生的，我属神的， 我在神的国里面。我要很不容易，我把我个人的情形实在是很难跟你们一下说清楚。我的孩子呢，有一些不在教会生活里面，那如果我怎么跟他们说呢？我必须要做一个神人父亲，不管是在电话上、在短信上面、在 Facebook 上面，任何所有的时间，我都是在主面前，我向主敞开，我都来问主说，我该说什么，我该怎么说，要怎么说，怎么说，怎么做呢？这就是方式。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来与孩子交通。对不起，我40年前我进入主的教会生活，我母亲她反对我进入教会生活，她认为这是一个损失。对我来讲，我也是个损失，真的是很伤我，伤我的心。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进入教会生活的代价。后来我与母亲的关系有非常好的改进，这也是我，她现在还活着，我要如何跟她交通呢？但我需要和她的任何交，所有交通都是蒙福的。我在他生命里面，是我跟他说话，我来看他的时候，我希望他是一个，当你和人相处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完全被更新了，这个人这样的爱主。因为你跟某人谈话之后，你就与主更亲近了。我希望我不会勉强他来进入教会生活，他现在已经80多岁了，但是作为一个儿子，我应该如何表现呢？我必须是将喜乐带给他的人，没有任何的这个焦虑，任何的苦受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神人的生活呢？但是我知道，我要这么做的话，我必须要总是与主保持在亲密的关系之中，我才能做到。不管是与我的孩子、与我的姊妹、与我的兄弟姐妹和与我的父母亲等等，然后呢，和我的邻居也是一样，他们都需要被祝福，因为他们和我住在一起。我把神带到我所居住的生活区了。若是我们认识迪迪兄说到，我们需要认识，可能他知道我们真的是不认识。特别是若我们看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在生命性情上，我们就是神，我们就会有很大的改变。迪迪兄说，一个重大的翻转，只有就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当我们的生活上有一个大的转变的时候，就是一个翻转。我们认识我们是谁，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这么多人在我前面超车，我现在很急，那这么多人超我的车怎么办？这实在是令人很难过的，让人很受不了的。然后问题来了，神人是这样开车的吗？或是我姊妹常常就问说，神人是这样说话的吗？我有时候想开个玩笑，但是我姊妹会说，神人是这样说话的吗？然后年轻人笑了。 问题也来了，神也是这样说话的吗？所以我们的认识，我们的认知很重要。当我们认知我们是神儿女，我们就会观念立刻会翻转，我们身边的一切环境和事物也会随之改变。今天所有的基督徒若能认识到他们在生命和性情上乃是神，那整个世界就会完全不一样。当我们想到自己的时候，想到自己是神人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想法就会把我们的观念完全的改变。我们日常生活的经历要兴起下一个世代呢，他们需要什么呢？他们需要神人母亲、神人父亲，这是他们需要的。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知，知道我们的所事。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二节，说到一章二节，我们是，因为这世界不知道，因为这世界不认识他。我们是神的儿女，不只是因为我们被称是神的儿女。亲爱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然后第二小点，今天第二重点，我们要在婚姻生活中过神的生活。我们需要真正的复兴，过一种一直否认己、定十字架的生活，以活基督做神的彰显。我们必须在每个细节上都要谨慎，例如我们与配偶说话的时候必须凭着灵，我们需要凡事照着灵而行，我们需要警觉警醒，无论说什么、做什么、表达什么，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意灵和意图都必须被赐生命、复合、包罗万有的那灵来洁净。这说到了这为人和生活。我们看到第三点，第三点呢，我们说旧约除了箴言书以外没有太多教训告诉人怎样做父母，但是有一些好的例子。我们看看一些例子好了。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交通的是父母的角色。在教会生活里面，在很多地方我们都看见，当我们开始儿童工作或是青少年工作的时候，有些圣徒有这种感觉，说让教会来做吧，他们做的比较好啊，他们有很多服事的，他们认识圣经也比较多，他们认识主比较深，所以我们把这些交给儿童的工作、儿童启蒙的这个过程呢，交给教会，我们好像把我们的责任就放弃了。因此我们把自己责任放下而交给教会，所以我们没有尽职。因此这个部分是要帮助我们，帮助所有的圣徒来认识到我们都要负责任，比任何人负的责任都要多，父母担负的最大的责任。一，看到亚当和夏娃是得救的，他们也将救恩的话传给第二代，我们必须要把这事分享给我们自己儿女，告诉他们人类堕落悲惨的故事，并向他们宣扬救恩的好消息。在创世纪生命读经，李弟兄开始的时候他说，创世纪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作，就是所有的生命读经的代表作，这给我们帮助很大。他开始的时候他在第四章讲到亚伯和该隐，他说到亚当和夏娃一定给他两个儿子传过福音，因为当该隐出生的时候， 该隐的意思就是得着了，因为亚当他得着这样的应许，他说他生了，然后又生了这个孩子，我得了，他会对付这个撒旦，对付我们的仇敌，我得着了一个是耶和华的人，也不需要太久来将这个该隐养大，才发觉他不是，他跟我一样都受到了这样的不好的元素，他们把一个无法医治好的一个疾病传给了他的儿子。那不是耶和华神人，他乃是一个魔鬼人。第二个孩子生了亚伯，他给他的名字叫做虚空的虚空，那真是满了生命哦，就像给他一个名字是不是一个零，什么都不是，或是蒸发了，什么都不是，那样一个名字。你是什么名字？我什么都不是。当这两个儿子长大的时候，在希伯来书四章说，亚伯借着信献上了比该隐更好的祭。他说到他借着信，因为信借着听，听信。然后尼利兄又来揣测说，亚当和夏娃一定和孩子们谈过了，谈到了那天在伊甸园发生的事情，他们是如何在神的面前赤身裸体等待神来这个定罪他们，但是神却牺牲了一个动物，把他的皮来做他们的衣服。这讲到了必须要有流血，这些动物必须要被杀死，这些羊的皮呢就来覆盖他们。我们现在是罪人，披覆着羊的皮。他们现在穿了衣服了，但是那个羊却被皮被扒掉了。所以这是何等的一个印象！他们一定是把神的救恩传给他们的儿子。他说：“我们也必须要向孩子们解说，我们是何等的罪人，然后神是如何借着他的怜悯来到我们当中。”用基督来复辟我们。这就是创世纪生命读经里面的故事。第二个呢，亚伯因着信献祭所献的更美。亚伯有这样的信，操练这样的信，并凭着信献祭，他必定是从父母那儿听见了这福音的。到第三，挪亚继承了先祖各样敬虔的路。亚当的救恩在创世纪生命读经讲到，转移世代的生命和工作。在生命部分，他讲到这样的一个生活，改变这个世代的一个生活。第一点说到，那乃是一个继承先祖们的路。你晓得他继承了亚当的救恩、亚伯的献祭、以挪士的呼求主名，他建立了亚伯的方式，就是他为什么穿衣服呢？因为他开始是赤身裸体的，他也继承了伊诺士的呼求主名。他也第六章说到挪亚与神同行，他继承了他先祖，这乃是世代之间持续下去将神的路传续下去的一个方式。我们已经继承了神的方式，神的道路，呼求主名，导读，在 教会聚集，我们传福音，我们建造教会，我们有太多太多这个属神的方法。今天早上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我有一些问题说，神的道路是什么？我子女从我身上继承的神命定之路是什么呢？我父亲对我的影响相当大，我也承继了一些这个属神的方法。这就是我们早上讲到那个交接力棒，这就是交棒，这个宝贵主恢复对年轻人一代这些宝贵的这个资产。第二重点，第四，神在预备摩西时为他预备了敬虔的父母，在他出生以后将敬虔的思想输给他，灌输给他，借着他父母的灌输，摩西有了敬虔的思想和观念，好拯救以色列人。这讲到摩西的这部分相当令人震撼，他讲到摩西的母亲只和他相处了很短的时间，可是在那很短的时间里面，他把神的思想灌输给他。他在喂奶的时候，他在喂奶之前是机会并不多，就摩西的机会并不多与母亲相处。摩西的母亲都是敬虔的父母亲，把父神的属神的思想灌输给他。他四十岁的时候呢，这些属神的思想开始在他里面运行，开始成长。在希伯来十一章24节到26节，借着信，当摩西长，他不愿意与法老的女儿在一起，是不是？我相信这是在他做婴儿的时候就种下的一个种子，就是说你会得到最好的教育，你会得到一切的财富，你会得到名声一切，但是你不是埃及人，你永远不是埃及人，你是神的子民。你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拒绝啊，这是一个很强，这不是只是说，就是说好吧，不要了，而是很强烈的拒绝。这是摩西。他不愿意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孩子，而是选择了犹太人、以色列人、神的子民，而不愿意在这个享乐的罪中堕落。今天如何帮助我们的青年人，如何来选择？以摩西的例子来说，可能在摩西很小幼小的时候，这样的观念就已经在他里面建立了，选择正确的道路。你必须选择正确的路，这才是正确的路，是很强的一句话。说到选择，选择与神的子女、与神的儿女受苦，也不愿意在最终享受。然后想到基督受苦所受的这个辱骂，这基督所受到的这些辱骂，想想看，这是和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呢？他的观念是什么？他的价值观在哪里？乃是从父母亲来的，父母亲把价值观灌输给子女，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世界上的钱财、受苦，在这两者他可以选一个。世界的财富呢， 还是与基督受苦？最后说呢，他转头望着那些奖赏，这些奖赏就是指在国度的奖赏，让摩西因为他不以这世界的这个丰富做他的目标，他乃是看着这样的奖赏。当家长们有这样奖赏的一个意向的时候，对孩子就会有这个国度奖赏的意向时，就会对孩子有很大的冲击。第五点，除了第五重点，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那些够资格并预备好去取得美地人都是年轻人。第二代虽然没有第一代的经历丰富，但他们从第一代经历得着益处。年长一代所经历的非常有助于建造年轻的下一代，神也才能够从第二代中预备了60万人，他们有丰富的产业和强固的基础，成为神的精兵，使他们够资格为神国征战。今天在主恢复中也持守同样的原则，年长一代的经历要传给年轻的一代，使他们得建造，并预备他们和神一同回来为神征战。你知道吗？那些以色列人，在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有很多想法，然后那些青蛙，那些窗，那些等等，在那个埃及的那十个灾，他们所看到的，所所经历的，然后到了逾越节的晚上，在门楣上的血在里面吃羊羔，第二天以一个战胜的军队行军走出，掠夺了及埃及的一切的财物，然后离开。这一些经历，这都是这第一代的经历。到第二代呢，他们就是在旷野中出生的而已，是不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他们没有去经历，无聊感觉，然后听到他们父母亲讲到说，哎呀，早年在奥登号的时候你应该去有这样的经历啊，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提的。但是进入美地的不是第一代，而是第二代。发生了什么事呢？我并不是要把我作为一个第一代老人进不了美地，我现在正在进入这美地，我要进去，我相信你也是。但是发生的事呢，就是延迟了，有40年的延迟。在70年代的时候，我们以为主真的要来了，但是主等了40年，年轻的一代就起来了。今天不管是暑期真理学校，或是大专训练，或是在全时间训练，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主恢复的丰富的资产，乃是不断的灌输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就像摩西所做的，在《生命记》里面，他将所有的律法再次的讲说。当他说出了金牛犊这些这个失败，这一切的失败都在那样的话语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呢，这样的一个说话，就为主预备了一个军队。这就是现在主恢复所做的，过去15年来 许多丰富的说话，我们经历了一些背叛、动乱。今天只是满了这些经验，这一切高峰的真理和一切经历都在我们现在工作里面，这样的工作就会为主预备一个军队，来满足神的需要。第四大点，新约圣经特别教导如何做父母，而不是如何做儿女。以弗所书六章和哥罗西三章都对为人父母特别强调胜于做儿女，你知道吗？你可以以为以弗所六章说到儿女要顺服主，顺服父母亲，要尊敬父母亲，你可以活一个很长的日子。那我来问你啊，当圣经说孩子敬重你的父母亲，你了解是什么？我们要把这一篇读给孩子听，让孩子知道 要敬重你的父母亲。我们把主那部分忘记了，在神的经纶里面的人都晓得，你要顺服任何人就必须在主里面。现在想到了，到底是母亲还是父亲，你的儿女如何来尊重你呢？他们不在灵里，不在主里，怎么样来尊敬你呢？但是我们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在肉体里就把他们从主里面又带出来了，当然他们就没法尊重我们了。但是作为神经纶里面的子女，我们晓得对，有我们有时候不敬重我们的不敬重我们的父母亲，我们不尊重我们的父母，当然我们的儿子女呢也就不尊重我们。总结圣经的教导，主要是做父母的应当以主的教训和警惕来教育儿女，不要惹他们的气，使他们失智。也就是父母不仅要约束自己管教，基于自己的管教，更不可随意放纵管教。第四节是给父亲，以弗所六章四节说到的。对，做一个父亲呢，我父亲不要惹孩子的气，而要来牧养他们。为什么保罗要特别给做父亲的这样的一个教训呢？因为父亲总是会惹孩子的气。李弟兄说到了，父亲要经常控制他们的肉体的，要把他们的肉体摆在十架上，否则我们就是在不断的激起啊惹孩子们的气，激起他们的肉体而已。第二重点，提摩太的费心从他的外祖母罗伊借着他的母亲尤尼基传输给他，这是在三章十五节讲到，借着让你知道借着信你变得智慧聪明，最先从你的外祖母罗伊借着你母亲尤尼基然后传输给你。提摩太就是受到了祖母开始向他的女儿他的尤尼基，然后尤尼基他就做他母亲所做的，向着儿子传讲信。然后保罗就来提醒他，你的信心早在三代以前就开始了，这就是不败落的肺的信心。这告诉我们，特别是母亲可以扮演这么样重要的一个角色，来把信传输给他们的孩子和孙子。下面讲到了耶稣，玛利亚用了许多旧约的话做了诗意的赞美，这指明耶稣是生长在一个对神圣言满了认识和爱慕的家庭。 玛利亚的申言说到了，在路加一章里面玛利亚所说的，他引用经言的话。那时那个年代的女人呢，都没有受什么教育的，对圣经的知识，从这一段话我们看见他的确是合格来做耶稣的母亲。他所生的年代，他是这么样的爱主，爱主的话。第五大点，我们必须认识基督徒的生活乃是撒种的生活。凡我们所做的，不论是为着肉体或是为着那灵，都是在撒种。加拉太书在最后呢，我们要谈到最严肃的一个点，最整本圣经最严肃的一个点，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警告。我们所栽的什么样的种，我们就有什么样的收成。在加拉太书说到在灵里撒种或者在肉体里撒种，一个种子是很小的，小小的一个，但是有一个自然的律说到，我们所种的我们就必要收成，也就是这我们所收成的乃是在神的拣选。我们不管什么样的结果都是完全在于主的里面。我们必须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不断的是在撒微小的粒种子，撒种要谨慎，生活就要警醒。在我们结束之前，来看到一个点，我愿意交通呢，就是不是全在这个加拉太书上面，而是让我们看见这些小小的在我们家里面的孩子呢，就是一个小小的盆栽，不断的长大。这些长大之后呢，是要为主所用的。我们这些年长的，我们都要警醒，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来如何来栽种、撒种。第六大点，神命定的原则是，父亲必须过一种给孩子做榜样的生活。然而，我们都知道，结果则是完全在于主的怜悯。你可能听说过，我们在许多知识信息里面也发现到，李弟兄有在三个地方提到，我们的看法可能是这样子，每一个家长可能都这样子，为什么他们的孩子是这样子呢？到底爱主还是不爱主呢？也都是他们自己的关系。不，这不是的。我们无法来决定孩子属灵的程度，那是不在我们控制范围以内的，这乃是决定于神的拣选和预定。我们必须要抚养我们的孩子，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尽可能的，就像我们爱主，我们要尽可能的抚养我们的孩子，让他来爱主，这是每一个家长的责任。但是结果呢，乃是在于神的怜悯。若是我能做一个很好的，我有四个孩子，他们都很爱主，他们都在服侍，都是同工，都是长老，那你就会可能变得很有信心了。看，我有办法，我可以来训练你，怎么样来把我的方法教你，让你来训练，你好好听啊，因为我是成功的，我带孩子带得很成功啊，等等，我就会骄傲了。李弟兄说，即使李弟兄的 兄弟呢也不信，他向班上所有的同学传福音，全都得救了，但是他自己的兄弟却没得救。李弟兄提到这个时候，他说：“至终我要向神屈膝下拜，他的话是信实的，这一切救恩都是在于他的预定和拣选，我们要尽可能尽量的做，但是完全在于神的怜悯。因此第一终点，我们必须尽责过一个正当的生活，做孩子的榜样，但也不应受到气馁。譬如说有一点点的，你要把这个不应该受到气馁啊，要把这条划线，不骄傲不气馁。你们骄傲吗？孩子表现好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可能我做得很好啊，或是什么的，但是我们不应该骄傲，我们不应该骄傲或是气馁。雅各和以扫是孪生兄弟，但罗马书九章十节十三节给我们看见，他们的定命则是在于神的拣选，他们是同时从母亲里面出来的。该隐亚伯是两个不同的兄弟，从一个同一个父母生，我们看见这真的是爱主，很多圣徒们爱主，但他们孩子却不爱主。然后有一些父母亲可能是属世的，并不是那样绝对不太爱主，但是他们的孩子都愿意为主摆上一切，这你无法解释的，你说这不公平啊，对不对？这都是神的怜悯。然后他这么样结束，他说要树立正确的榜样，就为人父母最好的正确方法就是做孩子生活的榜样，并为他们祷告求主怜悯。若我们能树立正确的生活榜样，即使孩子变坏，我们也算尽了责任，否则孩子将来变坏，我们将难辞其咎。你知道吗？就是说你管好了不是你的事儿，管不好你得接受这个责难。要树立正确的榜样，我们就必须爱主和他的话语，爱主和他的话语，对付罪，否认己，并学习十架的功课。他们总是背起学习十架的功课来把主活出，并学习，这样不仅能做孩子的榜样，也是圣徒们的榜样。这是本篇信息的全部，这也是最重的最难的，对我来讲非常困难的，对你也是很困，也很高难度的，但是都是满了亮光。我们两有个祷告好吗？然后有时间大家来开放给大家的分享，我们来一个祷告。